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不要怀疑，今天是礼拜三，但是小贝在这边问候大家。
嘿，我是朱恩蒙，大家好。因为我们这个网络啊什么都还有些问题啊，所以呢本来应该跟启牧继续在这里谈这个怎么胜过罪的事情，
对，所以只好今天小贝呢就替这个启牧兄代打。启牧兄，我在这边先跟你讲一声，没有征求你的同意就贸然的代打，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啊。
我们在讲的这些事情啊，听起来很枯燥呢，可是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候，他肯定会出来。
什么东西听起来，我说小贝向来不觉得有什么东西很枯燥，你们上次到底是讲了什么能够有
没有？小贝，你这几天算是不错了，主特别恩待你了，你家有电，我家没电。
你不能就这件事情这样斤斤计较，从昨天就一直讲到今天，就好像一副很不服气的样子，对不对？
我不是不服气，你到底是什么权贵关系让你家可以？
就这是什么权贵关系吗？这个讲起来这么说，这个哎，这就像你讲的这个神特别恩待的，刚好我住的那个地方呢，哎，刚好那边有这个中央机构在那里呢，哎，他这个那边别的地方可以没电，我那个地方不能没电，那个地方没电连这个基本的处理救灾都没有办法做啦。
哦，哎，所以他有电，你在他家隔壁。
离他不远呐、而且小贝以前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也没会料到是这样子，这一次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一层好处。
你看这次休斯顿市民就很不耐烦了。
对对，
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这地方灾情惨重，可是从这个联邦救灾机构来讲呢、这个休斯顿东边直到路易斯安那那一带地方才是真正需要救灾，还有 Galveston。
对啊，要应该先救他们才对。
所以他们很多的人员啊、人力资源都往那边去。
哦，
对。可是休斯顿的人，我们就看我们当地的新闻，
哦，
对不对？那些人好像对我们来说很遥远。
对呀、
像上次 Rita 来，
嗯，
大家都很侥幸，我们就是逃难的时候吃了一点苦，
对，
对吧？可是 Rita 来在波马，在
对，在波马是造成很大的损害，
造成很大的损害。到底有多少人知道它损害的程度？
也没人关心嘛，反正那个城又不大，对不对？
这次也是一样啦、Orange 那些地方，靠近路易斯安那边界那地方，相当相当
好多人是经过这一次才知道，原来德州附近有一个叫做 Orange 的地方，
对，德州北边还有一个地方叫 China。
哦，真的啊！哎呀，我是以前开车经过这个我们德州跟Louisiana交口这个 Orange 这个镇，我还问说，这个是不是我们常常报纸看到那个橘镇啊？就在报纸上看到那个橘镇是讲加州，那是复数的不得了。德州这个橘镇是真的是小小的。
德州很多很好玩的名字。有一次我碰到一个老先生，我说你住在哪里？他说我住在巴勒斯坦。
哦，对对对，这个我知道，那边有火车可以坐。哎，那我们今天到底要讲什么呢？
小贝，你没有去排这个救灾物资吧？
这次没有。
假如你家里有嗷嗷待哺的小孩，要等面包，要等干粮，要等冰块，
那会很心急啊，
对不对？
自己没吃没关系，小孩子不能让他饿。
你排到差一个人，他没有了，
我当场翻脸了。
是啊，是啊。
暴跳如雷
啊！你从客观来看呢，我们旁边的人就可以理解，对不对？可是等到真的轮到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你心里面有一些的势力啊，是不讲理的，不这么客观，不这么冷静的。
你这怎么说呢？
为了我的家人，为了我的孩子，甚至为了我自己的利益，那我什么标准都可以丢下来。那你说我这个人比较坏吗？不是哎。你换一个人也是这样。
对呀、你没遇到那个情况嘛，对不
对？
对
呀、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上个星期三一直讨论到现在所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到底什么事情让人成为罪人，或者一个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机制在他里边运作，才会让一个罪人到了节骨眼上，到了最重要，你现在千万不要做罪人的时候，他一定做罪人。
哎，智智，你这个讲的好像很玄呢。 叫小贝的观察呢，这罪人那没办法，因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
为什么叫做身不由己？是己不由身还是身不由己？这个得弄清楚啊。
哦，这个应该是身不由己啊，这表示有一个叫做己，一个叫做身，对不对？
那人呢？人是哪一个？人是己还是身呢？
哎，我们一般讲人就是把己跟身都算在一起嘛，对不对？这才叫一个完人、全人，对不对？
所以这种就是不是圣经的话，就叫做废话。
哎呦，
讲了等于没讲。
小贝又来讲废话，没关系，今天是
这句话不是你发明的。
这个讲，这小贝是来代答启木，说以上言论是。归启目言论 ，OK、
嗯。我们为什么要在圣经里面这样咬文嚼字，把圣经要读得很透，读得很清楚？因为你真正在这样境况的时候，你才知道怎么样去胜过你的罪。
哎呦，
你要知道罪是怎么样发动，他坐什么车来的，他用什么样的工具，他这个台风是用什么路线吹过来的，
哦、
你在你身上会造成什么样的灾情，你一定要事先想好了。你要是不明白这些东西的运作，你根本不可能没有一个罪人的样子。
哦，你照你这样讲，罪还能够知道他的路数是怎么样？
哦，那当然了。我们上星期三个题目讲的东西，我得在这边再做一次简单的总结。
是，
上次我们举了个例子。
嗯，
这个例子就是说呢，我本来住在一个黑屋子里边。
嗯。
啊，我呢是一个很就像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人呢身呢己啊，通通混为一谈的。总之我就是我，还什么好讲的？
对啊，有什么好讲？嗯，
我住在一个黑屋子里，住得蛮舒服的。
嗯，
自我感觉也不错。
有这样的人呢、啊，喜欢黑，
很舒服，凉嘛，
哦、对，凉快、啊，
凉嘛。你看最近停电，一停电，
对对对，
哎，其实只要天气不热，还蛮舒服，
还蛮舒服
安静、
嗯，
对吧？
对。
啊，一家人可以在一起好好讲讲话，
对呀、
啊，可以跟邻居打打招呼。
嗯，你在黑漆麻屋里，你是胖是瘦是丑是美，又没有人在乎，不错、
嗯。那我坐在黑屋子里面，有一天我心血来潮，
嗯，
我说我手上有个小电筒，
嗯，
有个小灯泡，
哎，
它只有三瓦，
嗯，
很小的一个灯，可是能够把屋子呢，至少让我看见四周的轮廓是什么。
哦，
我那天高了兴了啊、
嗯，
我就砰把这个小灯泡小灯泡打开来，
一开，哎。结果呢？
一开，哎呦！
我看到了自己，原来自己是这么样的污秽，
哎呀，
脑满肠肥，然后看了之后就对自己非常失望，是不是？你是在讲这个？
找机会骂我，好不好、嗯？那个灯泡按到一个地方不够你照镜子，
哦。
可是呢，不要说我照到的地方觉得很乱呢，尤其可怕的是，我发现说，哟，天花板上有个大石头。
为什么会有大石头？
我也不知道。
我开灯，它才在那里。
哎，我天天住在这个大石头底下，我都不晓得。
哦，我一直住在它下面呢、啊。哎呀，
对呀，
那我就常常处身在危险当中，我自己都不知道咯。
石头一直在你头上，只是你完全不晓得。
哦、嗯，
我不开灯，我就不知道它，我不觉得它的存在。
哦、对呀、啊，
我一开灯就发现它在那
儿。哦，那发现怎么办？要怎么处理呢？
哎，先慢点，这个我们要读圣经的话，《罗马书》第七章第二十一节，这是讲到一个罪人啊，一个得救的一个基督徒，他发现他到底怎么回事。
嗯，保罗说的。嗯，
哎，很多人以为信主了是基督徒，他就不是罪人，那你全错。
嗯，
你信主了，你仍然是一个罪人，只是一个蒙恩蒙赦免的罪人。那你说这样的罪人跟我不信主的罪人不是一样吗？这样我还不像你们脸皮这么厚。且慢且慢啊，先不要下结论，咱们先听听他到底怎么回事。
嗯，
我们是一个能够靠着主知道怎么胜过罪的罪人。基督徒他有一个办法可以让这个大台风平息下去，你一定要知道这后面是怎么运作的。那他就开始说了，他说啊，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
嗯，而且很有名的一句话啊。
哎，他这个我觉得，你可以说是整个的人，也可以说是一个我得救的灵魂。
嗯，
啊，我这个人有一个新的自我，我开始觉得，哎呦，有一个律，这里面觉得跟律都很重要。那一般我们在和福音朋友在谈到的时候，我们不太喜欢用这个觉得。因为他一说觉得，我们就说你不要凭感觉，
哦、
不要凭感觉。
哦，对对对，就讲到这个觉得，好像很不属灵，很凭血气在做事的人。
啊、你就坐着听啊，一个人在讲他的意见的时候，嗯、他总是隔不了几句话就说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
嗯、对，
是不是、
嗯？
这个大部分的觉得是没有什么特别价值。
所以以后不要用觉得这两个字讲我认为，这样就嗯，就
更糟糕。
哦、真的、啊，哎，我以为讲认为就可以避开这个我觉得这个不哦哦，你不要讲我认为这样，嗯。
圣经在这里所写的是一个样板基督徒，叫做保罗。
哦，样板小巴路。
啊、他对于一个人在得救之后怎么对付罪，
嗯
啊， 他的一个深刻的观察，所以他才会用这个字，我觉得。因为人得救了以后不是变得更简单了，从某方面来讲呢，你变成一个相当复杂的一个复合物。
哦，真的，信主之后反而变得更复杂。
哎，因为你仍然是你，你的灵魂本来睡觉，现在醒过来。
嗯，
你的肉体本来是你的好朋友呢，现在你发现他是你的敌人。
哎呦，
然后你里面还多了一个叫做从上帝来的生命，叫做圣灵。你说这个人是简单还是复杂？
哇，有，那怎么变得这么复杂？而且过去的朋友今天变成了敌人，对不对？过去以为不存在的，现在又要跟我并肩作战，我到底要相信哪一个，靠拢哪一个呢？
在这些事情上，你就不能够打马虎眼儿。在这些事情上，你一定要花点功夫去研究研究，才能够让你所谓活出基督的生命来。
哎呦，那
不是你没有，而是你活不出来。
这个蒙哥，那个这个听起来，这个这是一个非常深刻、头皮发麻的课题。我们要不要啊，稍微这样子插播一下呢？
我们才开始，
才开始，我小贝已经觉得头皮要发麻，因为你看一提，因为信了主之后，里面就开始变成四五个啊，在那边又这边，哎，这个要天人交战呢、啊，对不对？哎，
其实人本来就很复杂。只是呢，你是敌我不明啊，
你人本来就复杂，女人更复杂。
我们一再的讲，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发现了一个东西叫做自己。
对，
那个其实不是你的自己，那个是罪借着肉体在你里面发动
啊。他也不是，就是你以为他是你自己，就他搞到最后他也不是你自己。
对，你从小跟他一起长大，你到底究竟是谁，其实你不晓得，
就从小就被他骗就对了。
对，他这个骗术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让你觉得那是你。
哎呦，
我这个人想去偷东西，
嗯，
我这个人很自私，我这个人很骄傲，或者我这个人真是比众人都谦卑，哎，那个通通不是你。
哎，原来我想的那些原来都不是我，我以我喜欢的我不喜欢的原来那个都不是我。
你的冲动，你的欲望，你的需要，你的打算，
对，
弄了半天照圣经讲那个都不是你。
哦，真的。
因为你的灵魂在睡着了，你的灵魂做了你所谓肉体的奴隶，而你的肉体呢又被一个叫做罪的势力所掌管。
哦，那你等一下讲得清楚，你现在讲了一个我们的灵魂，
对，
我们的身体，还有一个罪。哦，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灵魂向我们的身体低头，但是我们的身体呢又被那个罪给抓住。
就是啦，这个罪叫做幕后黑手。什么叫做罪人，或者叫一个犯罪的人？什么叫做亚当夏娃犯了罪了？就是罪开始做了他们的主人了。所以我们才会说他第一个就是才知道自己赤身露体，接下来就是为自己编织裙子，然后在神面前就出卖对方保护自己。那个自己讲了半天呐，
还不是他真正的自己，
那真是己不由身呐，身不由己，谁知道。总之一个犯罪的力量，一个罪是一个活生生的力量，它掌管了你的身子，然后你的灵魂又向身子屈服，对不对？我们一直在讲，你这个身子要上厕所你就得去，你身子累了你就得睡，你身子病了你就得躺下，你的身子要死了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你一生就是伺候他。
对，
哎，他还告诉你说凡事靠自己，
嗯，
对不对？这太可怕了。
哦，
实际上他是叫你凡事为他，他让你认为是为自己。
你这样讲起来就好像一个老板，对不对？他什么事都不干，通通都叫你做，你做了半死，他还跟你说，哎呀，你这样为公司效力还不是为你自己好。
差不多就这意思。
哎呦，那怎么办呢？
很坏呀。
哎呦，
你什么时候才会觉得这个说法是对的？就是当你的灵魂被耶稣苏醒过来的时候，你才会对这件事情有深刻的体会。要不然我跟你说什么，说破了嘴皮你都认为我在胡扯。
哦，一定要让这个耶稣把我们的灵给苏醒过来，不然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用脑筋去想通就
对，因为你所知道的自己其实就是那个犯罪的身体。
嗯，
那个你把它当成自己，
嗯，
那个东西想要戴个博士帽，那个东西想要爬到别人的头上，那个东西为了自己呢什么都不顾。你一信主有一个所谓他使我的灵魂苏醒，这一苏醒你发现说，哎呀，这个才是真正的我。
嗯，
我从前根本不认识他。
对，
是不是有人错认爹娘，哈哈，有人错认亲家，最可怕是错认谁是你自己。
哦，
你这个自己啊，做奴隶做，他一直没身份，你知道吧？
黑掉了，
黑掉。 主一下子把你恢复过来，他拯救你的灵魂，他苏醒你的灵魂啊，然后你就发现自己得救了。
嗯，
可这个好景不长啊。
哦，好景不长，为什么呢？
你虽然信主了，你的灵魂虽然苏醒了，可是你去，你会发现还有一个景况，什么景况呢？哎，我这个卖给罪的身子啊，他还是活生生的。
哦，而且我们好像也拿他没什么办法，就算知道他不是我们自己，哎，但是明知山有虎，还是偏往虎山行啊，还是跟
他
靠拢。哎，
他好像这种从前的女朋友，你知道吧？
哎呦，
他往门口一站呢，你还不能不看他。
哎呦，这个小贝是蛮纯情的，没有
什么
从前的女朋友了。我们现在就听听蒙哥了，怎么样？你就把这段历史，趁今天蒙哥夫人不在，你就把它讲清楚。什么叫做以前的女朋友？你听起来好像感受非常的深刻啊。嗯，
还可以了，小贝，你不要装傻，我这个还是听你讲的。
那我怎么听？
你上个礼拜你才说从前有一个女朋友。
怎么上礼拜我讲？嗯，
好了，不要改变话题啊。你发现这个罪啊，还有这个从前的这个身子啊，
嗯，
你还是非常熟悉的。
哎，对呀，很熟。
你还是很容易就跟着他去，
嗯，
并且从前你要出国就出国嘛，要念书就念书嘛，要赚钱就赚钱嘛，哎，心安理得啊。现在
这都是，当然这些都是好事嘛，对不对？当然心安理得，我不放火，又不杀人，对不对？我出出国念个学位，光宗耀祖，在那边赚赚钱，对不对？以前我就听过一个人讲，你到美国超过七年还没有房子车子，那你在干什么呢？
从前呢，台风来我逃难，
对，
我逃了个好地方，找了个房子住，我有吃有喝，
是啊，
哎，我看着别人没逃出来，我没什么感觉。
对啊，
现在麻烦，我信主了，我逃出去了，我家孩子有奶了，我马上想起来，哎，小贝那娃娃有没奶啊？我跑得比他快，我还有点内疚了。你看这事是，这是，
哎呀，那这样变成做人反而变得很难呢，怎么办呢？
哎，是啊，但是你做人呐，你一方面觉得他变得很难呢，一方面他你还非这样做不行，要不然你不舒服。
哎呦，
只是你有一个景况，什么景况呢？就是说，我觉得有个虑，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我这个得救的灵魂呢，常常想要怎么样为善？
哎，是啊，这个每个人都是喜欢这样子嘛，谁不希望这个啊？人家说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向善的心嘛，是不是？
那这个和从前这个所谓向善的心还真是不一样
啊，真的不一样啊！哎呦，
哎，
那是
你光说你每个礼拜天能够爬起来，这事情就不简单。礼拜五晚上来查经，是不是？礼拜天早上去聚会。
你这讲起来，这也不算是什么向善的心，有的时候这是碍于面子，对不对？
哎呀，
你这人家都说一直说，哎，你好，这都连这个都做不到吗？是不是？哎，就做给人家看看呗。
是，你不要说什么别的，像小贝，像你我这两个这种不成才、狼狈为奸的基督徒，干嘛每天在上节目？
我干嘛给你狼狈为奸？
好了，别啰嗦了啊！一个基督徒，当他的灵魂苏醒之后，他总是有这种所谓愿意为善，这还不是说做不做善事，而是愿意照着神的意思来行。
嗯，
可是呢，我觉得有个虑，就是每当我这样愿意为善的时候呢，就有恶与我同在。
那知道了又能够怎么样呢？
哎，这个就是麻烦了。我小灯一开，我愿意为善，看那个大石头，这是第一个律，这个叫做罪的律，他一定跟你同在。然后他就说，按着我里边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这是讲到我们得救的灵魂。
嗯，
我喜欢照着神的话生活，对不对？可是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这个心中的律是指着我喜欢神的律这件事情而言的啊。这个话因为重复的字翻得多，很难明白。
这看了有四个律，但是你的意思说这里
实际上没有这么多律，
实际是几个律？三个律啊？
实际上是两个
啊，两个律。
哎，它主要是讲两个律。我心中的律是什么？我喜欢神的律，我愿意为善。哎，这个是我得救之后一定会产生了一个情况，
嗯，
我愿意这样做，我灵魂苏醒了，我就愿意跟随主，
是
对不对？好了，但是我这个愿意跟随主的这个力量好像不够强，因为有另外一个律，叫做肢体中的律，肢体中犯罪的律。
哦，
这个律会怎么样呢？我们上次讲过，非常生动的八个字：把我掳去，叫我服从。 换句话说，我这个小灯泡一开，它那个大石头就砸下来，不但是看见它的存在，而且它一定砸下来把我的灯泡打得稀烂。
哦，所以蒙哥，你今天要教我们，就是说它打下来的时候要怎么躲开，或者说是它打下来我们有什么样幸存的办法，是不是？赶快跟我们讲吧。
什么叫做绿呢？就是你认为你躲开，你还是躲不开；你认为你有幸存的办法，其实上根本没办法。
也就是说，我们遇到它是一点胜算都没有，稳死无活。
一点胜算都没有，哎呦，这叫做我觉得，我觉得。啊，他对自己这个情况，那真的是深深的去思考，深恶痛绝，可是又知道自己拿自己真是没办法
啊，就没办法啊，
所以他才有那句出名的呼喊。我们上次节目讲到这个地方，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啊，这句话我们上次分析的很详细。他做基督徒有一个苦，这个苦是什么呢？就是有这个所谓罪的律。另外一个律叫做死的律，死的律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罪啊，一定将你掳去，叫你服从。你心中再愿意跟随主，你打不过他。这个叫做死的律。
你这个就那这个芒哥，你讲这个就啊，这我们不是看到一些这个哈、啊、这个在主内真的是这个灵命很高的这些，不管是弟兄姐妹，你这样子，你他们是不属于你刚才讲那一类，你这样讲的就是那种信得很浅呐、啊，对不对？好、啊，或刚信不久啦，这个没有常常参加教会聚会、培灵会这些都没有去，所以他们很容易就被罪胜过这些。你讲这个是对我们这些人是对的，是对那些爱主的，对不对？已经这个都在神面前，真是好好的在学习这些人。他们怎么会胜不了罪呢？他们就天天都得胜嘛。
所以这些话是谁写的？这些实验是谁做的？这个观察的结论是谁下的？非常重要。这位样板小巴鲁是保罗。
你不要跟着我讲，
你给他的封号，这本节目概不负责。
我印象很深，这个小的时候看那个什么国民党中文的节目《韩流》啊，很小时候听到这个名字，一直搞不懂到底什么意思。后来大一点知道，才觉得哦，样板小八路、听起来就很酷。
所以圣经选的这个人呐、啊，那是没有人灵命比他更高了
啊。
他都说他有这个情况，其实没有一个基督徒
啊，
要是真的要寻求主的，没有一个没有这个情况，只是有的人从里面得到了秘诀，有的人没有得到秘诀，如此而已。
哦，所以这个是大家都会遇到的事情，
大家都会遇到。圣经写到这里，就是要我们第一，在这个经历上能够认同；第二，借着保罗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并且把那个得到释放、从这个情况里面得到解救的那条路指给我们看。
哦，那这样想，你还好这一段是保罗写的，不然只要是这个坊间的一本书的话，那就他写死也没有人理呀、
啊。是啊，他也就没有理的价值了。
对，
对不对？那上次讲了，我真是苦啊！他什么地方苦？是在这件事情上苦，不是生活不好啊、没东西吃、没衣服穿、没好工作，不是不是，在什么事情上苦？他天天面对这两个律啊。他天天想要打胜，可是天天又打败。说他会把我怎么样啊？把我掳去，叫我服从。肢体中犯罪的律。
而且我觉得这边看起来，他不但就是他那个苦，还有一点就是很不耐烦那种感觉。
那当然是啊，
就觉得就是
拿自己非常非常的不耐烦，
不耐烦、
觉得自己真的是下贱、到底应该怎么办？
看得出来，
对不对？
真的很不耐烦呢、
哎，这个叫。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罪的律、这个事情，这个律叫做死的律。
哦，这个叫做死的律，
因为你没胜算嘛。
哦，
他发动起来你就必死，
必死，
死一定得你的胜，这个叫做死的律。好，可是那个罪的存在又是很真实的，我一愿意为善就看见。那这两个律把我夹得死死的。每一个基督徒你都要面对这两个事情，你有了深刻的体会，你想从里面出来，那你就会像保罗一样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什么这屈死的身体。我们上次也讲了，不是在乎谁肯不肯，谁愿不愿，而是有一位他要能够这样救你。怎么救你？嘿，居然是救你脱离你的身体，奇怪吧。其实也不真的是要救你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而是要救你脱离这身体的取死，等于这样讲。
哎呦，怎么越讲越玄？那取死的身体跟身体的取死又有什么不同呢？
当然，身体的取死这句话不通， 可是我要真的救你的灵魂，让你的灵魂脱离身体，你就不存在了，你知道吧、
哦、这个不就是陈家从修炼到一个程度，看灵魂可以出窍到三层天上去啊，对不对？我们也遇到那种传道士来告诉我们，他的灵曾经跟保罗一样被提到三层天上面去。
他没看到保罗，
我是没有时间问他这个问题
啊。这个所谓脱离取死的身体，不是叫你灵魂出窍，而是这个身体取死的这个死的律，这个罪的律啊，哎，你居然胜过他了。
嗯，
怎么胜过的呢？是靠着你的追求，靠你的虔诚，靠你读圣经，靠你聚会，靠你祷告吗？不是不是不是。
哎哎哎，等等，我听到的都是是是是啊，我还以为你刚刚要跟我讲是是是啊。我以前到教会刚信完主之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传道人就告诉我，那时候、他就说呢，你今天开始呢就是多读经多祷告、一切问题就可以解决、你就可以胜过这一切。
嗯，
这是我就传道他讲这个难道不对吗？
我不知道他讲的对不对啊，但是照着保罗在这里所提出的解方跟那个好像没什么关系啊。
哎呦，那你说保罗他到底是怎么说？我看这段他也是啊，对不对？哎，我们就在靠着神，怎么样能够靠着神呢？哎，就是多读经多祷告，
他哪里说
对不对？做好人呢，
多读经多祷告、做好人就是靠着神。
哎，想想当然
了、
大家
凡是想
基督徒不是都是这样吗？他不是这样劝勉我们吗？
凡是想当然耳的道理你少点听啊，先听保罗讲、这个道理他到底是什么。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那这是一个很笼统的结论，你还看不出什么名堂来，你要到第八章第一节他才跟你仔细讲。第一点，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这件事情就很自然啊，对不对？我们这个信主之后啊，对不对？这个耶稣基督的宝血就遮盖我们啦、我们就不算是罪人啦、对，我们就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啦，这个很容易懂啊、对不对？
他不完全是这个意思、
不完全是这个意思。
首先你要确定你自己是在基督耶稣里，这件事情不难。凡是信主的人，凡是受洗的人，你都是一个在基督耶稣里的人。那在基督耶稣里有什么好处呢？有一个很重要很大的好处，就是不定罪了。
不，这个定罪是被谁了？是被世人还是被神定罪呢？
那当然是被神定罪。他不是说你的肉身就没有罪的律、有死没有死的律，分明刚才讲的你这取死的身体还是你的，对不对？
所以说不被神定罪，但是很多人他还是会常常定罪我们啊，包括我们自己不是也很会定罪我们自己吗？
所以他才强调这件事情。第一个在观念上你要晓得，你说取死的身体是不是你？是，那个不愿意做的恶你倒去做，那个是不是你？是，可是你被不被定罪？
哎，这样我们当不被神定罪了。
哎，你既然是有罪又犯罪，怎么可以不被定罪呢？
这个就叫做恩典嘛。
哎，不完全是这样，它里面有讲究的、
有讲究啊。
虽然有罪的是你的身体，犯罪的是你取死的身体，可是呢，别忘了我们在上一章里面那句出名的话，既然是我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那我这个身体呢，已经与主一同埋葬了。所以尽管他今天把我骗了去啊，在神面前我这个人被不被定罪？我不被定罪。
哦，因为我跟那个身体是被分开来的。
可以这么讲吧，那个从前卖给罪的身体、虽然你现在还活在它里边，可是我们一再讲这是神故意的安排。
那你这么一讲，现在马上就有很多问题，但是我知道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待会小贝一定会问，但是我现在先问一个小小的问题。小贝很早就想问，但是呢跟蒙哥做一年多的节目，居然这个问题没问。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小贝自从受蒙哥调教之后，这个读圣经非常的仔细呀、字字计较。你请问你这个
请说吧，
基督耶稣跟耶稣基督这个他这个讲法，这个耶稣跟基督这两个字，他有些在前面，有些在后面，这个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
你看圣经里面大部分是说耶稣基督还是基督耶稣？
哎，好像是耶稣基督多哎。
在这章里面是基督耶稣里，
那可是我记得祷告里面大部分都是耶稣基督。
前面那一章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不对？
这有没有讲 救啊，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在里面。
这个你也学到三层天去问宝了。
对啊，好高兴，因为我们蒙哥没答案的。嗯、
对啊，他正过去讲，反过来讲，告诉你，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耶稣，没有别的可能，
这
就行了嘛。
这个不，这查经不能这么马虎，他一定有他特别的含义，不然为什么会当时翻译的人受圣灵感动，为什么这个时候就要把它排列成这样？嘿，好，那当然这个问题当然暂时现在蒙哥回答不了，没关系，以后我们再慢慢谈。但是，你刚才那种讲法，马上就有人问你，那照你这么说，一个歹徒他拿着一个冲锋枪在路上随便扫射人，扫射完之后他说，哎，我没犯罪啊，现在是我这个肉体在犯罪，我不被定罪啊，因为那个杀人的根本就不是。是我，所以我，你照这样讲的话，那这还有什么天理吗？还有什么公义吗？
这就是没有读完圣经就下结论
啊
对不对？
又是我错就对了。
对，这里边所在讲的啊，什么叫做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的？它实际上是指着第七章开头那段话而讲的，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啊，他不是在律法底下来做事情。
你这个，我们现在稍微要跟这个，要是我今天有第一次听节目的，他就是听到现在还没有关掉收音机，表示他也非常有好奇心啊。你要稍微讲一下这个律法指的是什么啊？
就是说基督徒不是说神说这样做你就做，神说不可以那样做你就不那样做，啊，基督徒是从律法底下得了自由的一批人。
我们
不在律法底下，换句话说，我们在神面前是没有律法的。我们有基督，你可以说从地位上来讲，从关系上来讲，基督就是我们的律法。但是这个基督呢，是把一切定人罪的律法、一切的条例，通通给你撤去的。
哦，你这么一说倒是呢，很多人就是对我们所信的，就是有这个问题。小贝记得呢，以前不久才遇到一个慕道友，
是。
这个小贝好不容易带他做了一个决志祷告，
是，
结果他也很高兴，他说现在我是基督徒，好，你现在告诉我要有哪些规条，哪些事可以干，哪些事情不能干，请你把，也就是说请你把你这个清规戒律啊，对不对，八戒九条啊，帮我列出来，我才能够好好
做，
我才能好好做个基督徒嘛，对不对，因为那时候一问我就吓到，我就说抱歉我不知道。他就一副很愕然的样子，那我信了怎么样才能够算是基督徒呢？
对，我们先从一个比较远的问题，这个问题常常被提出来啊。
嗯，
你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呢，我们刚才讲的这一点就比较清楚。
嗯，
什么问题？就是当初在伊甸园里面，神跟亚当夏娃讲的话，
又回到亚当夏娃，
又回到伊甸园，
他们这一对夫妻还真的不堪其扰啊。
那么当时神就跟他讲，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就是分辨是非善恶树的果子啊，有关于善恶知识的那一棵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这个我们大家就算不信的人，他们也常常听过这个故事啊。
当然我每次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一定要讲那个树的名字是非常长，你一个字儿不能去掉，一个环节不能去掉，不是知识不好，不是善不好，也不是说不知道恶怎么知道有善，这都是胡扯的话。神看一切都甚好，里面是没有恶的，这是神在定义，不是你在定义的啊。那么当初神跟亚当这样讲的时候，今天很多从中国来的朋友就是喜欢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他一问的时候，他觉得他非常非常聪明，
对呀，
你看你看，神就是在诱导人犯罪，
对呀，
因为神要是不跟亚当这么说，亚当就不会去摘那棵树上的果子，
对呀，你不提还好，一提他就注意了，这一棵树上的果子特别的美，那你呢，既然不要我吃，你又造它干什么呢？
园中这么多树，你怎么哪棵树不提？
对呀，对不对，根本就是引诱导我们，引诱我们去犯罪，然后再来惩罚我们，这样公平吗？这样公义吗？
然后他就举出例子来，我家有个小孩，
对，
是不是，你要出门他玩得正好了，你跟他说桌上那个东西别动，你走他一定去动，
对，
你不说呢他反而不会去动，因此这是父母亲给儿童放下的诱因，这是神给人放下的诱因。
哎呦，啊，但每次这样一讲，这些慕道友都讲得沾沾自喜，好像他们这个问题，他们总算被他们发现。这个时候，小贝就开始咬牙切齿，就是这是什么三流问题？你居然还会以为你是第一个问这个问题的？
那你怎么回答他们？
这个回答就让蒙哥来吧。
回答就让蒙哥来。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非常简单啊， 就是你不可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你可以将心比心，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保罗写的情况，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你所有的情况，你父亲有，你祖父有，你三十岁的时候，你知道你爷爷三十岁的时候大概是怎么回事？
门哥，你现在这你就避重就轻，你以前的答案多好呢？嗯，
但是有一个人，你不能够这样跟他推心置腹，为什么呢？那个人就是亚当。我们今天之所以当神对我们摆下这样一个吩咐，或者我们对我们自己儿女下了一个这样吩咐，他就一定成为诱因，那只是因为我们已经是罪人了，
因为我们都是亚当的子孙呐、
啊。哎，不是、
啊，
我们当然都是亚当的子孙，我们是亚当犯罪之后的子孙。
哦，对，
亚当跟我们的不同，我们在很早的节目已经说过好多次了。亚当是因为犯罪而有罪，我们是因为有罪就必然犯罪。
哦，
这两回事是完全不一样的。
哦、对
所以今天神跟你讲说，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
嗯，
对你来说一定成为诱因。
对，因为我们自然会往这方面想，所以就此证明我们是罪人呢、啊。
没错，
嗯，
就这句话了。可是同时你一定要知道，
嗯、
啊，我们没有一个罪人能够将心比心啊，以小人之心度亚当之腹。当亚当在没有犯罪之前，神对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并没有这个犯罪诱因的情况存在。
嗯、对呀、啊，亚当根本
不是，因为他不是罪人。
对呀、啊，亚当不像我们现在想法那么多，想法那么龌龊，是不是？哎，
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首先得弄清楚啊、
嗯，
就是人犯罪之后啊，律法对我们成为一个诱因。
嗯，
罪是借着律法发动的。
哦，
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罪呢，是因为我贪心呐、啊，你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哦，哎，
圣经不是这样讲的、
嗯、
啊。圣经在第七章开头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节目特别去讲这个问题。圣经这句话很出名，他说：“非因律法说不可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
嗯，
如果不是因为律法，我甚至不知何为罪。
嗯，
罪是怎么样发动的？
嗯，
我们必须要知道，因为肉体是卖给罪。那就像一个恐怖分子，他身上包着炸药，
嗯、
你把他的引信，你把他的信管拆掉了，
嗯，
他这个炸药再厉害，炸不出来了。
对。
我们的身体虽然仍然是卖给罪的，可是你一定要知道，罪是借着什么样的境况来辖制我们的身子，它在什么样的境况之下开始在我们的身上发动，驱使我们的身子犯罪。
哦，
乃是在律法底下。
哦，所以这个律法就是我们好像我们车子的火星塞就对了。
哎，
你没有这个火星塞，就算你装满的汽油，你还是动不了。
你像这个从 Galveston， 我们这次假如说逃难逃出来，九死一生，
嗯，
最后一秒钟被救出来，
嗯、
上了巴士到了奥斯汀下车。
这次是直奔奥斯汀，
这次直奔奥斯汀，
所以我说奥斯汀好地方嘛，对不对？这次就感觉这次选择住在休斯顿可能是一个错误啊，嗯，逃都是逃奥斯汀多好，
奥斯汀有它不好的地方。
奥斯汀除了房价贵一点之外，其他都好啊，人家有山有水，又靠近
奥斯汀啊，本来是一个小城，
嗯。
它的设计不是给你变成一个大都会的，丘陵相当的陡，
对，
它的公路相当的窄，
对呀、啊，
哎，它一结冰的时候呢，你的车子就在上面溜冰，
哦，真的、啊，
对，
就像旧金山一样，它这样子斜坡这样陡下来，
很多的山区、哦，很多在西区的房子，
嗯，
是在小山丘上，那个是相当相当陡的。
哦，可是我每次经过就觉得好漂亮啊！
你是啊、嗯，你就不知道住在奥斯汀的苦情。奥斯汀很容易出车祸，
哦、
它公路太小、
哦，
而且现在 traffic 也很厉害、
哦，
所以除了逃难之外，你不一定需要去的。
结论啊，奥斯汀的城市除了逃难之外，小孩子去那边读书之外，其他你不可以，你可以不必去的。
小孩子去那边读书，这个 UT Austin 是美国第一名的 party school。
嗯，对对对，那边据说这个还有一条街上的这个酒馆，哎，第六，你就不要给人家讲那么清楚嘛，我就
没人不知道，
免得一直要讲人家。对，哎，据说那一边的这个要什么有什么嘞。嗯，
反正小孩去那边念书啊，
嗯、
哎，家长不要太放心。
嗯，
因为他所有的亲朋好友狐群狗党全部都在那儿。
嗯，对
啊，他要玩他可以玩得出来的，
对，
他有很多的花样啊。但是假如一个人他被从 Galveston 上了最后一班车，被救出来放到 Austin。
嗯，
然后他很感激啊，他就跟救他的这位说，那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对啊，
那个人跟他说什么？
嗯，
随便你要干什么
啊？随便我要干什么？
随便你要干什么？
咦，你不是，你既然把我带来，你总要帮我安排一下，我康庄大的，我想在这边定居下来啊，你要帮我找工作啊，你帮我安置家小啊，你不能就把我救起来放在这边不管啊。
哎呀，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到了奥斯汀之后，他是一个自由的人。奥斯汀市政府、德州州政府对这个被救出来的人没有进一步的要求。我爱你，我体贴你，我关心你，我把你救出来，你现在在奥斯汀下了车了， You are free。
哦，不是从下车之后我就要开始做一个好的奥斯汀的市民，我就不可随地吐痰、随地大小便。
什么叫做 mandatory evacuation？
就是强制你要这个离开嘛。
对，马上有飓风要来，
是
政府强制你要离开。这个时候你在什么？你在律法底下。
哦，
你在这个律法底下说，我到底走呢还是不走呢？他讲的话是真的呢是假的呢？当你从 Galveston 被救出来放在奥斯汀的时候，这一切的情况突然不存在了。我们不在律法底下过日子了，我们在神面前没有律法了。
哎呦，那会不会就无法而无天呢？
从理论上来说有这个可能，
是
不是？但是从实际上来讲呢，
因为我们都存着一个感激的心呢，对不对？你都把我接到这边来，我再无法无天的话，不就太对不起你了吗？
还不真的是一个感激的心，一个人灵魂苏醒了，发现自己从前受这个罪的骗了，就像一个小孩子，你叫他洗澡他不肯洗澡，等洗完澡妈妈说你看这缸水脏不脏，小孩一看说我真脏，是不是你身上下来的？是，好轻的，赶快再跳回去。没有这样的孩子。
哦，干净了他就不会再回去，
干净了他就不会再回去。
要是偶尔脚又弄脏再下去洗洗就好。
这里所讲的就是这么情况。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因为不在律法底下了，也就不被定罪了。那同时更重要的事情是，罪是借着这个律法作为我们所说的诱因来发动的。所以神怎么治这个病，你必须要知道你不在律法底下了。你基督徒干什么？凡事都可行，不见得有益处。凡事我都可以行，我不受他的辖制。凡事我都可以行，我愿意求别人的益处，我不再求自己的益处。我没有一个更大的律法了。
哦，所以等于就是把那个引线给你整个抽掉就对了。
整个抽掉，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诀窍。今天在教会里面不被教导，基督徒也不这样想，好像一这样想就对不起主了。
对啊，你这样好像故意这个找对你有利的事情，就像英文讲说 take advantage， 对不对？你就是好像在欺负神一样，他让你自由你就拿这个当好处，对不对？
那只是因为你还在这个律法的思想底下。甚至保罗讲得非常清楚啊，他说一个妇人如果她的丈夫死了，
他很高兴，他就可以
自由的嫁给别人。哎，小贝，
哎，这个自由的嫁娶多好。
她丈夫若死了，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现在不在律法底下了，我越是不在律法底下的，罪就越不容易胜过我。我把律法整个撤去，他突然对我没势力了。这是一件很特别很特别的事情，它是借着你的明白，借着你的知道所带来的一个释放。
那也明白这个东西，我觉得也蛮难的啊。
你说简单也很简单，
简单哦。
他举的例子非常非常好嘛。我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我们现在已经脱离了律法了，对不对？这并不表示你没有主人，你有一个新的丈夫，你就跟着他就好了嘛。你不用再用从前的标准来定罪自己，你一定罪，你越定罪，你越走不动。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把好多人的光景都点出来了，对不对？
我们从前节目好像稍微提过这个事情。二战之后很久很久，还有几个日本皇军躲在菲律宾的丛林里面继续作战，效忠天皇。
他要跟谁打？
他在效忠天皇啊。
对，他还能够跟什么？他跟狮子老虎长鼻这样打吗？
我不知道啊，
朋友，
我不知道。基督徒很多人是这样子啊。耶稣不但救我们脱离死亡，脱离审判，他救我们脱离律法，这好像成了一个大逆不道的思想一样。或者我们就说，那这样想就怎么样？这样想有什么好处呢？那你是不知道罪在一个人身上的发动是借着律法来发动的， 他不是借你的软弱来发动，他不是借你贪心来发动，
哦、真的、
啊，他是借着律法来发动的。
哦，
哎，这个事情你要明白。
哦，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呢，哎，例如说坐这个公交车，对不对？
嗯、
坐上去之后，发现旁边哎刚好就一包钱在那个地方。
是。
哎，我一看到哎四下又无人，前面那个司机他又顾着开车，车上就只有我。
对
不对？这个，我就带我下车，我就拿走，就是我的啦。可能是一想到我们从小不是被教导拾金不昧吗？对不对？就在那边交战，就后来想一想，我最后还是忍不过，因为我告诉我自己，我的孩子还小，我需要这笔钱，对不对？哎，所以我就拿了走。那你现在的讲法就是说，我会这么做不是因为我贪心，而是因为我心里从小就惦记了那个要拾金不昧，不能去做这样的事情，就反而我才去做吗？
你这是讲对了一半，因为他这个答案目前为止只讲了一半，啊，你讲的很对啊。如果没有这个拾金不昧的教训，啊，那事情没有这么复杂，
嗯、
啊，你也许不会有这么多的天人交战，
嗯。
但是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刚才讲的，我现在孩子还小，我有这个需要，
嗯。
你如果是比尔盖茨啊，
嗯，
那包钱里面无论多少钱，
嗯，
你大概不会去捡，
对呀、啊，嗯，
对不对？
对呀、啊，
对。所以你意思就是说，是在乎你认不认识你的丰富。你如果是一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你就不会随便去捡人家的钱包。
难讲哦，他搞不好就是这样，他才变最有钱的人。
这也说的也对。基本上这里面所讲的是两个答案。我们刚才讲到第一部分的答案、嗯、啊，你得知道你不在这个律法底下行事，但是你怎么会满足于不在律法底下，并且完全充分享受这个自由呢？那是因为他底下一句话，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哦、就是看到更大的东西了
呀、简单的说就是这么回事。
嗯，
你一方面看到更大的，一方面知道自己已经完全的脱离那种不可吃不可拿不可行或者我应该怎么做才讨神的习惯。
嗯，
我们在做罪人应该沉沦的时候神都这样爱我们，
嗯，
何况我们回家之后常常又被我们的肉体所欺骗，
是
他不会再跟我们再算这个账、
嗯、
啊，我们已经成了一群不定罪的人。那我们又需要明白罪在我们身上怎么有势力，是因为你认为自己还活在律法底下。
哦，就是
你认为你早上要是没起来上帝就不高兴了。
哦，
你认为你今天没把这张圣经读完你就不是一个好追求主的人。
哦，就是有空我们又要把自己拿到律法下面去定一定罪，这样我们就觉得很安心。哦，
这个其实都是肉体。
哦，其实这样很多人他是觉得这样他还比较安心的。你看我还是我多有，我常常会有这个道德标准，我道德标准好高啊。你看
你就是会长不大、嗯、真正的脱离。
哦，原来一个基督徒长不大这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对啊，你一面看自己不错、哦、一面你一定沾沾自喜，那都是出于肉体的轨迹。
对呀、啊，觉得其实哎还不错，然后常常要把这个哎呀我还不足我还不够我这个方面做得不好我自己的哎常常在这边把这个挂在嘴巴上面，我还哪一方面我要再怎么样进步，不然的话我可以像某某人我要追随他的脚步。哦，原来这些都会有影响。
你看我们再回到我们那时候讲到一个人怎么把自己奉献给神做仆人，
嗯，
他给主人做奴仆做满了六年，到第七年主人就向他宣告自由。
哦，他可以走。
换句话说，主人家里面一切的规矩你不用再守了，
嗯，
也不在你的身上，
嗯，
你就自由的去吧。
嗯，
这个奴仆走到一半，他想说：“我爱我的主人，我爱我主人的家和他给我的妻子儿女。”
嗯，
是不是？那是圣经里面第一次讲到把人跟神之间这个爱字讲出来，这个爱让他回头。
嗯，
当他回头的时候，他是不是在这个律法底下行事？
不是啊，
他不是、
嗯、哦，
他真的不是。
嗯。
对不对？他是不是在服在这个主人的律法？是因为你这个家法好，我现在已经做得很熟了，所以我不会犯错，所以我回来。不是，
哎，可是哎，我感觉上可能，我相信绝大部分人是觉得，哎，这一套我也蛮习惯，还不错，对不对？在这里还蛮安的，至少我知道怎么样，哎，大概不会出大乱子。我
你知道这个奴仆回来，虽然他终身归主人做奴仆，可是他实际上是不是奴仆了？他已经远远超过那个东西。他会不会犯错？他当然不会犯错，因为他这个在有一个比律法更大的一个力量让他回来，他跟主人之间其实有一个更深的关系，他是靠着那个关系来行事。
嗯，
你知道吗？那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救恩上需要一个很深刻的认知的，要不然你真的是不容易从这些东西里面出来。当然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我看小贝都已经困了，听众朋友可能更听糊涂了、
嗯、
啊，
小贝会困是因为录已经录了两集、嗯、
小贝会困因为这几天送太多的冰块了。 他说赐生命圣灵的律在我里头释放了我啊。我们要知道基督徒是得到一个很实际的东西，有一个新的律胜过了那个罪与死的律，是因为这个律比那个律大，而不是因为别的原因。
嗯，
啊，这个力量比那个力量大嘛，所以自然我们只要跟这个力量在一起，我们就胜过了，因为耶稣基督是胜过这一切。
那这个力量比那个力量大，这个我懂，但是呢，这个力量，这个更大的力量，我要是还没有遇到，那怎么办呢？很多人就说：“哎呀，因为你还没有真正遇到主啊，你还没有真正让主赐给你足够的能力。
哎”
哎，那怎么办呢？
这个当然我们今天没有很多的时间讲，但是我们还是回到上一次我们去读的这个加拉太书的最后啊，这段话呢，是很多人在读的时候恐怕有不太一样的读法啊。加拉太书第五章最后面，他讲到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两者彼此为敌，
是
对不对？
嗯。
然后他讲到情欲的事情，他说是显而易见的。他讲到圣灵的事情，他说什么？圣灵所结的果子。
嗯。
这么一讲呢，我们就有一个有一点错误的印象。
哦，怎么样错误印象？
哎，认为他这里所在讲的是圣灵的果子，而不是告诉我们怎么跟从圣灵。所谓果子就是一个结果，
对呀，啊，就是你要有前面那些才会有后面这些嘛，
那个叫做果子，而且这个果子是单数的，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我们在讲到怎么跟从圣灵的时候就有很多的讲究，像刚才小贝讲的，哎，一个特别的经历啊，一个特别的感动啊，一句特别的话啊，一个特别的力量啊，
对呀，
啊，其实这句话可能有另外一个读法啊，哎，所谓圣灵所结的果子，你也可以这样想，就是顺着圣灵去结果子，必然能够结出果子来。
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啊，不，难道不是这个意思吗？
哎，那圣灵的果子如果是仁爱、喜乐、和平的话，嗯，啊，那我请问你，这个果子如果是一个时间的进程的话，那我请问你当初跟从圣灵的时候，是不是也就是跟着仁爱、喜乐、和平？我们等于这么说哈。
哎，可是很多人他说他，当了基督徒之后，这个一定要有圣灵进来之后，然后一定要非常的追求这个圣灵，这个圣灵外显出来的才会有底下这些东西啊。
这个就是中国人的讲法了。我们很理所当然认为这个所谓的跟从圣灵，就是圣灵对我说了某一句话，对我特别有一个指示，圣灵给了我一个新的律法，他叫你向东走，你就不要向西走，免得你受管教。其实不是这样子，
可是我要是信了主之后还是没有仁爱，还是没有忍耐，那就表示圣灵不在我身上，圣灵没有结出果子来啊。
不是这样说，假如圣灵给你的一个吩咐就是像我们一般所说的这样啊，你贴着那车走，或者你向东走，或者你明天到希腊去，后天到埃及去，改天到菲律宾去，我请问你这个往哪里去做什么事，这个事情跟仁爱、喜乐、和平有没有任何的关系？
嗯，没有啊。
没有，对呀，啊，谁告诉我们跟从圣灵是这样跟从的？有没有一个可能，这里所说要我们顺从圣灵而行，就是顺从我们里面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而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这样的事一定能够让你结出果子来。
你这样会不会是倒果为因呢？
那我就不说了，听众朋友自己可以去判断判断啊。因为所谓跟从圣灵，或许它不是这样一件神秘的事。如果你只是得了一句话，你会发现，尤其强调这样经历的人，他本身反而让你看出来，在他所行所言中间，常常不见得能和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对在一起。
哦，那最后这个蒙哥，
哎，
我想节目也差不多了，最后我再问这个问题：要是有一个人，对不对？
嗯，
他有办法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全部都做到了，这个人是不是就是圣人？这个人是不是就不是罪人了呢？
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问题的本身就仍然显出我们的心态，因为这个东西向来不是做到了。
哦，
它跟你原来的生命对比，你发现有一个比你更仁爱、更恩慈、更善良的，那一个叫做圣灵，他要你跟着走，你就跟着走，不是你做到了，而是你在跟从他了。
哦，
你顺着这个东西去跟从的时候，他必然让你结出果子来。结出果子来，人家看你好像做到了，其实你能够很清楚地讲，不是我，也不是我所做的，乃是什么？基督在我里边做的，是基督借我的生命结出果子来。就拿这次的风灾来讲，
嗯，
你到底应该做什么？你是去祷告说，哎，我走还是不走？我祷告说，我要接谁来？我要打电话给谁？是不是？凡是休斯顿世上的灵魂没地方去的，都因为圣灵给你的感动啊，通通给你找到了。那我感谢赞美主，但是恐怕没有这样的人。
嗯，那你这样可能要耗时甚久啊。嗯，
是啊，你没有这么多的时间，你应该怎么办？在这个情况来，我们已经没有预备好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你可不可以做仁爱的事？喜乐的事，和平的事，忍耐的事，恩慈的事，可以呀、啊！你有好多这样的事可以做、嗯，你心里面对人有怜悯，你就顺着做下去嘛。
那可是你这样就是没有圣灵带领了嘛？
哎呀，那个叫做跟从圣灵。你要说我没圣灵的带领，那是你的事儿，那你就逃难去吧。圣灵带你去逃难，你就逃难去吧。好了，那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了，小贝。
嗯，那这个还。我们启幕，我们下礼拜就会再回到这个团队里面来，嗯、
我们再可以继续讨论这个重要的问题、
嗯。还好第八章也没讲完，嗯，还有给他留了一些，让他可以继续讲。
对，所以小贝，这些圣经的话面前呢，实在有很多值得我们重新考虑、重新思考的问题。
嗯，
啊，到底什么是一个基督徒？尤其在面对这个大风灾之后，我想大家都值得好好反省反省。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讲到这个地方了。
好，我们下回再见。
你担心自己儿女的救恩吗？你关心周围那些可爱孩子们的灵魂吗？你是否盼望教会中的主日学能有更好的师资，让孩子们在离家上大学之前都能真正认识主？你梦想过遇见一个有儿童布道恩赐的人，能把你四邻的孩子都带信主，又领他们成长吗？盼望你知道，这一切都是可能的，而且答案不在别处，答案就是你。感谢主，在您信主之前，在您不知从何开始的时候，主早就在美国预备了工人，为这一切打好了基础。就是万国儿童布道团的童工们，他们有一套套诀窍、课程、方法可以传授给您，让您也能成为一个领孩子归路的精兵，并且在休斯顿本地就有一位多年来为主重用的夫妇，全职在做这一件事，就是 Uncle Dan 和 Darlene 阿姨。你知道，在美国85%的人若在14岁之前没有接受主，就一生都落在救恩之外吗？你知道一个向儿童传福音的工人，他的收成常常是成人工作的30倍、60倍、100倍吗？你知道单单今年夏天在休斯顿，我们就看见600多个孩子接受主吗？如果主的灵感动你，愿意接受这样的挑战与装备，请您立刻打电话来报名，达令阿姨会亲自回您的电话。课程时间是从9月15日起，每周一晚7点到9点半，为期11周，地点是华人基督徒教会，电话是281-561-9747，281-561-9747。这样多的孩子有如迷路的小羊失丧在外，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愿主加力量给您回应他的呼召。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www.tychina.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对人有益，我愿做那大山向你永远坚定，我愿做那小溪为你